从民数记22章36节看起啊，民数记22章36节看起，就是摩押王用重金来请巴兰咒诅以色列人，巴兰不应该去的，因为神已经告诉巴兰，以色列人是被祝福的，但是因为钱这么多，他实在想去。跟我们很多平常的情形一样哈，并不是说钱多钱少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明知我们欲望想要做的那件事情是神不喜悦的，甚至是我们良心不安的。这里可能比较少的是去咒诅人，比较多的是性上面的引诱。这个在现代的社会，任何一个社会，包括在教会里，我们必须很遗憾的说啊，都是很强烈的。我们知道不对，我们强烈知道不对，但是因为我们的欲望是那么强，所以我们就有的时候找借口、找理由、找想要两全之道。譬如说，你不该跟这个异性一起约会的，你说我们一起去读圣经啊，我们一起祷告哈、啊，等等等等很多哈、啊。那巴兰也是这样，他根本不应该来的，因为以色列人是被祝福的，他不应该去咒诅，不然他就想要脚踏两条船。我猜他想要拿到摩押王的钱，但是呢，又在施行法术的时候祝福了以色列人，其实刚好就是这个样子。就有的时候，神甚至给我们一个情形，就是我们可以，不是说可以，就是神并不拦阻我们在犯罪的事上很猖狂，然后后来我们饱受那种痛苦哈，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在受到引诱试探之前，我们能够多去有圣灵帮助我们知道啊，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如果我们顺着情欲撒种，会从情欲收败坏的。好，22章36节。巴勒就是花重金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的这个王，听见巴兰来了，就往摩押金城去迎接他。这城是在边界上，在亚嫩河旁。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积极的打发人到你那里去招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啊，这个邪恶的王出重金请巴兰来，那这里他有点抱怨，就是说你虽然终于来了，但是为什么不早一点来，让以色列人早一点被咒诅，也让我早一点心安。那当然巴兰不早一点来，就跟我们没有早一点犯罪一样，我们的良心神在我们里面提醒还是有，所以我们就一直迟迟不愿意，但是又被引诱，不愿意犯但是又去犯了，然后最后希望说好，我去跟他一起查经，但是我们保持距离，但声音太小听不见，就坐近一点，然后到最后就越来越麻烦了哈。所以现在巴勒已经跟巴兰在一起了，他不应该跟他在一起的，但是因为他给的尊荣实在是让我们很喜欢，巴兰就上了这个当了。38节哈，你看他还想要，这真是啊，怎么一讲到性这方面觉得特别容易讲，因为我们特别容易在这方面有体会哈。38节，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对，又是像刚才一样啊，某姐妹，我是已经结婚的人啊，我们就一起读经，只读经哦，别的不要做哦。你到了这种状况，你还说这些话，就在骗自己了。但是我们不管大人小孩，我们都在这些事上骗。你看巴兰这么伟大一个先知也是这样啊，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等于卖身了。他等于已经卖了，现在还没有咒诅以色列人，那个神不准他做的还没有做，但是他离那个已经非常近了。如果咒诅以色列人要走1000公里路，他已经走完999公里了，现在就差这最后一点。当然这最后一点你当然可以说，哦，我最后还是没有犯啊，我还是祝福了以色列人，事实上发生的也是这个，但是他祝福以色列人纯粹是神在那个时候特别的工作。 他后来还是抗拒了神的工作，就跟我们很多时候抗拒圣灵的工作一样。不管是圣灵要我们不要犯罪，我们还是犯罪的；或者说圣灵要我们信靠主，我们最后还是没有信靠主；或者说神要我们背十字架，我们最后还是不肯背。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大概生活中都会经历过许多次的悲剧。你看到这里，你看巴兰讲这也是，我觉得是像那个临死前的挣扎，或者要掉到地狱前的挣扎。哦，我不是来了吗？但是我还是不会拿你的钱听你的话，我拿你的钱，但是要听上帝的话，这都是很矛盾的话，你就不要拿嘛。好，三九节，巴兰和巴勒同行。我们记得好早的时候有以诺与主同行，那是多么美的事情。但是现在啊，他要跟一个上帝很不喜悦的人同行。我们常常也是，我们活在世上跟不信主的人、跟罪人、恶人在一起，这是不能避免的，耶稣也不能避免，我们在世上就是，甚至我们应该的确应该做见证给他们，所以我们不离开世界。但是我们多么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没有那种邪念。来到基列胡所，巴勒宰了，原文作献啊，他献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的边境。而三章第一节，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燔祭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一近光的高处。这里有点复杂，我之所以把它都读一下，就是我们读一下不能够详细解哈。如果我们看解经书，我们看上下文，我们会看到哈，就巴兰来这里是要用他那个能行邪术的能力咒诅以色列人，叫以色列人被咒诅，然后可能就在跟摩押人的战争中失败。这是摩押王所打的如意算盘。那但是巴兰很清楚知道不可以去，甚至我们退一万步说，钱可以拿，但不能咒诅。但问题是，是固然拿钱没有罪啊，或者说你这么远来，他要给你钱，他是给你钱，但是我不就跟我们有的时候，哎呀，看看故事里有看到，送红包给法官，法官可能会对自己的良心说，他尊敬我，给我钱，那是他给我钱，但是我该判他什么，就好像照判。就我们常常会这样，就怎么样能够所谓的两全其美，让我得到魔鬼的好处，又不违反上帝的命令。各位，这是不可能的。你要这样想，就是你就是两败俱伤，你的灵魂也丧失了，上帝也愤怒了，当然魔鬼就很高兴了。他想要去，他甚至想要跟巴勒一起来做一些邪术，但是他在那种最后的挣扎，那种最后的挣扎啊，对不起，我真的只有说，电影里、小说里面，最后要犯罪的那个时候，犯之前的挣扎一样。你要走到那么近了，你要再不犯已经很难了。或者我们用更可悲的，你心里已经犯了，那你想要再守身如玉，那已经是不可能了。好，巴兰和巴勒同行之前，他对巴勒讲，他其实也是对自己讲，我来了，但是耶和华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然后他们就开始，可能有这种解经家说是巫术了。有人说在当时有些人，甚至后来还有人，就是用 牛羊的肝来做占卜的工作，这个是占卜，这有可能。但是巴兰这里好像不是占卜，占卜就是说要预知以色列人将来如何如何，可是巴兰这次来不是要看以色列人的命运，他是要来咒诅以色列人的。那这个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圣经也没讲那么多，我们对怎么行巫术我们也不必多了解。圣经的确有讲，我们也的确看到这是很危险的事，但是非常危险的事，巴兰却始终想要走钢索而不摔下去，始终想要拿到钱而不得罪上帝，或者他始终想要犯罪而不犯罪，而有那个罪恶的好处。第四十一节说他观看，那么这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到，他希望在看到的时候法术就临到他，然后他就可以咒诅他所观看到的。那第二十三章第一节开始可能讲的跟第二十二章三十九节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预备了七只牛七只羊。你看他们是，我们中文翻译也很有意思，巴兰巴勒巴利，巴利是偶像的名字，怎么会连在一起呢？在一个巴利的高处，然后他献上，这个献上我们也不太知道是王给巴兰的，算是对他恭敬，希望他来咒诅，或者是巴兰献给耶和华的，让耶和华来咒诅以色列人，这应该不太可能，因为耶和华已经清楚告诉他不可以了。但他是想要说行一个邪术啊，然后又瞒着耶和华吗？实在我们看不太出来哈。总之他在献祭而且做法的时候，他还跟巴兰说你站开，跟巴勒说你站开，我要到前面去，耶和华会来迎接我。注意一下啊，第四节说神迎接巴兰，第五节说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这两个当然应该是一样的事情，但是又有不同的用意。当圣灵感动作者写神迎接巴兰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对巴兰的愤怒。为什么？因为神和耶和华都是指那同样一位神，但圣经在用耶和华的时候，通常是指神和他所现在谈话的对象是有约的，是友善的，就是耶和华意思是一个立约的神。当耶和华见巴兰的时候，那么可能呢就是耶和华心情不错了。神见巴兰的时候，就神只是以他的能力来见到巴兰。不管怎么样，我们看了又会觉得很稀奇，好像是说巴兰做法成功了，神明降在他身上，然后甚至圣经用这个话，神迎接，如果你要翻得再直接一点，就神迎接。神哪会迎接人嘛，尤其迎接一个行巫术的人。但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神好像常常替人在犯罪开门，不是神在开门，而是神好像没有关门，不是神没有关门，而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各位，我们一天到晚抱怨上帝没有祝福我们，然后一天到晚抱怨上帝，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后来很惨，你怎么不拦住我？我听到这就火，但我们教会很多人跟我这样讲，我买股票是神怎么不拦住，结果垮了，结果哎，你带着贪心去买，我不敢说这买股票都买股票都是这样的心，你带着贪心去，如果赚了钱，我就不相信你会说哎呦感谢主啊，让我赚了这么多，你就会说你很精明啊，你的理财很好啊，等到一输了，上帝都变成全能的，哦，你怎么不拦阻？各位，不要用自己的话打自己的嘴巴，是你自己去买的，是你自己去犯罪的。 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神还让巴兰在这个整个行邪术的当中还来迎接他，甚至把话传给他。其实非常简单，神的确希望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包括跟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见证上帝的荣美。所以我们是不离开这个世界，神并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神并没有叫我们做一个不沾锅的人。哦，我不是在讲马总统，我只是在讲说我们是接触这世界上一切的罪恶。耶稣的祷告是，我不叫你们，我不为他们祈求叫他们离开世界，我求你保守他们。我们在世界见证我们的上帝，是我们是这样，就如同巴兰，神也他一定要去，神也让他去了，神也警告他，也提醒他，你只要说我告诉你的话。可能我想巴兰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去，我来了，但我不会拿你的钱，耶和华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然后他就能够比较坦荡荡的，而且勇敢的就把上帝祝福的话讲出来。现在他祝福话还是说出来了，但是因为他心里始终想要拿钱，所以当他圣灵感动他让他说出祝福话的时候，就跟我们很多人也经历上帝奇妙恩典，但是没有根，那个时间场景一过去，我们又固态复明。我想我们的小孩，我们的长辈，我们每个人常常都是这样，我们常常都是不是没有光，不是没有爱，不是没有警告安慰在我们心里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可是那个感动一下就过去了。如果感动一下就过去了，你不能持守的话，下一次要感动你就更难，下一次要过去就更快。犯罪总是这样的，那个挣扎当中你能得胜，下一次挣扎就更容易一点，挣扎当中你放弃了，下一次就更没有挣扎了。好，神来迎接巴兰，巴兰说我已经预备了这些，那耶和华呢好像就被他的预备他的法术影响了。当然神不会被影响，但神的确跟他说话，然后说你就说如此这般的话吧。于是巴兰在跟上帝讲话的时候，在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暂时的，跟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有的，他就暂时的，我们多么希望这暂时能够延续很久，能够越来越深，他就暂时的活出了上帝要他活出来的善良，他就说出来了上帝要他说的祝福。哎呀，在教会里面实在这种经验很多，现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也有机会，就是我上次曾经提过，我们有做一些中辍生的工作，中辍生女孩子大概都是去做初祭的，他们现在说是八大行业，就是都年纪很小，哎，法律无法可治，就14岁到18岁，法律无法可治。好，然后你改邪归正嘛，因为教会还有政府也都用很多方法希望你能回头，很多眼泪，很多陪伴，这个其实不是基督教，其他也是，只是其他的那个效果就更差了。我们要试，我们试到很努力，我们试到在台湾这环境实在没有办法，就联络到，好，你到其他一个国家，我们找基督徒陪伴好了，然后出去之前也受洗了，也信主了，也说，哎呀，我觉得人生现在我才体会到爱，体会到这些，可是一出去啊，没有人盯得那么紧，跟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要学坏跟在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快，你要堕落在哪里都可以堕落，各位，你要堕落什么年龄都可以堕落，神是救。那我们在教会里这群孩子，其实我想我们大人小孩都一样，只是他们特别明显，就是 他们甚至会觉得信耶稣很好，还带其他的小朋友，就其他们跟他们一样的来到教会来啊，说这里真的很好，他们知道这好，他们知道上帝好，他们知道上帝真实。哎呦，但是是多么的不稳啊，一下又回去了，然后游走在这两边中间的时候，到最后就会回不来，因为爱体会多了，上帝的爱体会多了，没有把它根治，我觉得就有点像很多人警告你，假如吃那个什么吃什么抗生素，你一定要把它吃完，不要觉得还已经差不多了就不吃了，那个药那个细菌有那个抗药性一发出来，那就更惨了，下一次就要用更严的东西，到最后可能就无药可治了。巴兰现在被上帝挽回了，上帝迎接他，上帝让他看到以色列人，他就很感动。跟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有的时候在听诗歌，有的时候在自己唱听人唱的时候，我们感动，而且把这些话都讲出来了。哎呀，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人引我出东山，那里面引几乎就可以说是引诱，我也出来了，他要我咒诅雅各，他要我怒骂以色列，但是我跟神在一起，我清楚经验到神没有咒诅的，我能焉能咒诅，是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神跟我在一起，我感觉他的真实和美好。然后我看这些百姓，我从高峰看他，这个他就不是指耶和华，是指以色列人，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所以我不知道你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我相信有你才会继续来，但是也因为很快就忘记了，所以没有永恒的一直来。就是我们读经啊祷告啊爱人都是这样，各位，这不是在讲任何人，也在讲我自己。你看我是牧师了，我太太是师母了，我们经验过多少次一起祷告的那个甜蜜和对我们的美好，对家庭的美好。可是一直到今天，你要我们天天都一起好好祷告，也常常办不到。就是这不是犯罪的事情，但只是在讲到说一个好习惯的养成，一个坏习惯的戒除，怎么那么难呢？相反的，一个好习惯的抛弃和一个坏习惯的养成，怎么那么容易啊？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我们越早归回到真道是越好。他看到以色列人，他赞美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丰富，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这群上帝的选民是这么的美好，这么优秀。哎呀，如果我们看以色列人，尤其看民数记，我们就会稀奇，这句话这些话可能都是民数记里最稀奇，就这群以色列人其实是罪人，跟你我一样，其实是很邪恶的，很可恶的，跟你我一样。但奇怪的就是那个大有魔力法力的先知，在上帝的感动下居然会说啊，这群人真好。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见证，我们承认我们到死都是罪人，而且有的时候真的可恶极了，比不信的还要坏，但是我们更是承认，哎呦，上帝在我们身上就有恩典了。巴兰说了一句很悲哀的话，他也许觉得他是一个喜欢好正面的话，但是负面的，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他应该讲的话是，我愿如一人之生而生，我愿如一人之活而活，我的生活要像一个义人一样，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要像上帝的儿女一样。各位，的确我有听到这种情形，有的时候在教会也有碰到这样情形啊，我们教会这种情形很多啊，不信不信不信不信耶稣，通常一直不信到最后什么时候信，在病床的时候，临终的时候，都没有人来看了， 有的连儿女都不来了啊，教会去了，要不要受洗？好，为什么要死前才受洗呢？你如果早一点受洗，认识主，信靠主，你也能体会啊，那生活很好啊。啊，对，我们都有罪恶，但是是感谢主啊。从小到老，我都经验在教会里这个情形，人能够信主受洗都好，不管你什么时候，但是早一点不是好。小孩子，我们在教会里也碰到，这希望我没有任何的火气说这话。就在昨天，有家长来接小朋友，然后就当众大骂那个小孩子，骂那小孩子其实在骂我们。你这么喜欢教会，让上帝养你，意思就是说教会来养你，我还要来做爸爸，还要来接你。这爸爸显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们为什么还把小孩送来？哎呦，因为不要钱的管家嘛，有空就送去。哇，尤其到暑假的时候，能够把小孩送到教会，哇，高兴得不得了。而且这个时候通常都比就都没有一般的现象，一般到教会啊都迟到，这时候啊送小孩来都是早到晚接，因为啊，因为他就可以去股票啊或去哪里了，然后可以早点送来啊，反正教会负责嘛。所以我希望我说这话没有讽刺，没有生气，但是我就看到他们也不是没有看到，要不然不会听，要不然不会就是把小孩送过来，但他有机会骂一下上帝，就是还骂一下上帝。为什么不如一人之生而生，为什么不如一人之活而活？可能也像有些人一样，这个小说里面有，生活里面有，啊，太晚了，太晚了，已经来不及了，根本没有来不及的事，越早越好。而且可能巴兰已经感觉到我这一步已经陷很深，其实他现在应该很非常感恩，因为他现在正在做上帝的事情，他正在祝福以色列。但是也许就在讲这话的时候，那个心中对钱的那个可想啊，又让他觉得我还是要拿到钱，因为拿到钱也许最后上帝就咒诅，哎，我总希望死前还好吧。所以他只能说了这句话，而这句话因为他活不想按艺人的生活而活，所以他死也不是按艺人的死而死，他是像恶人的死一样被咒诅而死。好了，但这段话是在称谢以色列的上帝，在赞美以色列的选民这独特的蒙恩的，所以巴勒就很愤怒啊！我叫你来祝福，来咒诅，你不祝福，不咒诅还要祝福他们，还要说他们是耶和华所，耶和华不咒诅的，耶和华单独选召出来的。巴兰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好，感谢主啊！那下面你又看到这个可悲的事了。那你祝福了，你说啊，我已经讲完了。你要我来咒诅，上帝不叫我咒诅他，我看到也觉得他们是该被祝福的。我现在已经祝福他们完了，再见了。各位，哪里有这么容易的事？我们今天终于全身而退，终于查经完了，能够没有任何的事发生。你说好啊，我们已经查完这章了，已经是半个小时了，我该走了。这时候魔鬼总会说：“哎，再留一下嘛，我们还有一点问题，我们可以查得深入一点，坐近一点。”巴勒说：“我们再来一次，我再给你一些牛羊，然后你来咒诅他们。”我相信这里都表示说，你现在咒诅他们，钱可以更多。巴兰应该拒绝的，我已经祝福完了，不要再讲了。十五节，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燔祭旁边，等我往那边去迎接耶和华。” 你看他都是说得很诡诈，我去迎接耶和华，
对，耶和华也来见他了。好，你既然还要我救你一次，我就再救你一次，我迎接你，我把该祝福的话再跟你讲一次，好吧。然后耶和华就对他这样讲，然后他就回去了。巴勒说耶和华讲了什么，他希望马上听到耶和华的咒诅的话。巴勒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当然不懂。然后巴兰就唱他的第二首诗歌，十九节，神非人，不会说谎，非人子，不会后悔，他说话一定照着行，他发言一定会成就，这个事情我奉命而行，我不能转变。神没有看到雅各中有罪孽，不是真的他们没有罪，而是神的拣选赦免对他们对我们都是一样，你愿意信靠，因信称义，神都赦免了，包括巴兰和巴勒。所以神实在很爱他们，神继续把那个伟大的赦罪和恩典放在他们面前，甚至叫巴兰讲出来，但讲出来他却还是不愿意做。耶和华以色列神和他们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二十三节，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大的事。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这里当然不是血腥的意思，说以色列会成为一个强大的民。这预言也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也不是说我们要喝人血啊，像狮子，不是，而是说我们有圣灵的能力，上帝给我们的爱和真理，是这个世界上任何邪恶的力量胜不过的，这多么有福的事。哦，巴勒真听傻了，你又在祝福他。巴勒知道巴兰的能力，这也是世人的这个自己做的倒霉事，最倒霉的事就是把耶稣杀了，没有想到反而成全了救恩。那神总是在做奇妙的事，但我们不要做犯罪来成善。哎，你不要祝福他们嘛。巴兰说，耶和华说的，我一定要遵行。二十六节完了，巴兰就应该说，让我们走了，我走了。可是魔鬼还想，魔鬼从啊，我们再看两节圣经，我们在一起握手做一个祷告。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祝福他。他根本不懂上帝，他一切的以为上帝耶和华是一个可以用钱用法术来操纵的，因为异教徒是这样，包括我们台湾的同胞现在都是这样，你只要恭恭敬敬的上香，你只要恭恭敬敬给他们最好的，而且你买的水果要是好水果，买的肉不要有美国的瘦肉精的哦，要好的肉，好的香，好的花，要好的哦，然后你蒙到神明的祝福，你要去吃喝嫖赌杀人放火，他都祝福你。各位，这就是世界的信仰。如果你把上帝也这样想，就大错了。如果你把上帝想成说我们奉献一点钱，然后奉献很多钱，他就祝福我。我是碰到过好多个中国大陆的没有商人，他说我们真是，我看我们台湾大概也差不多吧，他们倒不是作恶，但他就说，哎呦，因为商场上太多变化了，所以每年他说，康牧师，我是每一个庙坐飞机去，身上带满了钱，现钞去，我看到有人像五台山，有人是跪着上去的，我没有跪着上去，没有三跪九叩这样上去，但我也是毕恭毕敬，该烧什么该做什么我都做。然后我就希望我生意好啊，啊，怎么样能够在最最最平安的状况下， 用最低的成本来赚最多的钱。那这时候都有灰色地带，更不要说如果是贿赂啊，或者是黑道的这些。巴兰也是这样，我们没有那么邪恶，但我们也常常这样，或者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只要如此这般，那么我们犯罪就没有关系了。没有。好，但是巴兰还要，好，那你还要，上帝还救你。上帝再一次感动他，让他说出祝福的话，再一次感动让你不犯罪。第24:1，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这我们不太知道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就是这很邪的。巴兰本来想用邪术来制住耶和华，结果没有，发现耶和华能力是这么大，他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我不晓得。但第二节他举目，他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好，巴兰的诗歌里这一段是最美的，巴兰的诗歌里这一段是最好的，也是最稀奇的。这段稀奇在哪里？稀奇在巴兰看到以色列人，他就祝福他们，而且用很大的话，很美的话来祝福。稀奇在哪里？各位，你今天看到大峡谷，或者是看到北部海岸的野柳，或者台湾的某一个非常棒的海岸线，或者玉山，或者什么，我们台湾很多美好的风景，这世界上更多很多美好的风景，风景，天然的风景，台湾很多。然后你可能去凡尔赛宫，你可能去什么一个很豪华美丽的地方，你看到叹为观止，哇，这真是美好哦。尤其是我们说看到大自然的时候，哦，连不信主的可能也会说，哦，这个造物主是很奇妙的。对，你看到美好的事情，看到美好的东西，听到美好的东西，你会受感动，你的心灵会提升，你比较不会愤怒啊，淫乱啊，或者邪恶啊，比较不会。因为你对美、对伟大感动了你，这是正常的。问题是，巴兰看到的以色列人并不是什么很好的人，而巴兰看到了，居然说出这种赞美的话：“雅各啊，你的帐篷何其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啊，等等。”各位，这就好像你看到一条水沟，哦，好美哦，上帝真是伟大。那什么人嘛，看一条水沟有什么好说伟大？你看到什么拍案惊奇的那个大浪，你会觉得赞美。你看到玉山，你看到喜马拉雅山，好伟大哦！你看到蚯蚓挖了一个洞，哦，好伟大哦！这什么嘛？没见过世面是不是？各位，我们的信仰当然最棒的是因为有上帝，这没问题，而且是唯独有上帝。但是我们信仰，我可以说最奇妙的，甚至不是上帝多伟大，固然绝对是哈，不是耶稣复活多伟大，不是红海分开多伟大，不是五饼二鱼喂饱我们5000人多伟大，是上帝在一群罪人身上的作为真伟大。这群以色列人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我们没什么伟大。各位，我们诚实说，我们真的没什么伟大吧？我们应该诚实说，我们算是平凡的人吧。我们恶也没做那么多，罪也没犯那么大，我们的善行也没有那么多，或者说我们当中
如果有像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些有吸毒的，有一些，甚至也有一些曾经在监狱里的，那可能他们做过很大的恶事，那个我们通常一般也没有。或者我们当中也许有人做过很多善事，这也很好，但是也许我们也没有那么伟大，得诺贝尔和平奖或者什么东西。以色列是一直从出埃及就惹上帝的愤怒，他们是被拯救了，但他们对主没有爱，他们的表现不好。可是这群表现不好的人，只因为一件事情，就是第二十四节第二十四章第二节，巴兰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也就是说，你不是看到五饼二鱼的神迹，红海分开，哦，我要信耶稣。各位说的不好听，就是有人来到教会，一看到你们，哎呦，我要信耶稣，这些人太美了。我想我会说，哎，不敢当了。你觉得你很美的话，那也很好，感谢主，主在你身上恩典很丰富。各位，就是一个最普通的神迹，也是最稀奇的神迹，就是上帝拯救了罪人。这些罪人而且还是得罪上帝的，但是上帝就继续给他们盼望，给他们力量，叫一个邪恶的先知能够看到他们就受感动。哇，你们真是了不起。其实这就是教会这两千年来一直在经历的事，也应该是你我经历的事。如果你懂我在说的意思，就是那我们就应该，第一个，我们非常的快乐，因为我们居然，我们没有想到像我们这么平凡的人，甚至很多是很罪恶的人，居然能够彰显出上帝无穷无比的美善。如果耶稣彰显出来，这不稀奇；如果某些先知彰显出来，这也不稀奇。是我们呢，平凡的人，这是很稀奇的。更稀奇的是，这些人还惹了上帝很大的怒气，居然还能感动人。这是一个矛盾，但不是矛盾，是真实。就是我们始终是一个罪人，那是惹上帝怒气，但是我们始终又是蒙恩的罪人，惹上帝爱罪人。所以荣耀还是归给上帝，但是我们也不忘记，这个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我们享受了他多少美好的荣耀。那上帝就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他的国度，建立他的国，以至于我们这些人，第九节的下半句，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那个你不是耶和华，那你是以色列人，也就是教会，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愿我们每个人有这么美好的信心啊！我们不是想要咒诅人，但我们希望把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福音，特别借着这个教会的常常有歌唱、歌以载道，来带给人，让人能够被祝福，让人能被感动，让人能够，当然就是信靠耶稣、信靠上帝。但是如果他信靠耶稣、信靠上帝，他也一定就成为我们同一群的人，同路的人，按着支派居住的人。虽然常常不听上帝的话，但是还是有听上帝话的时候，因为上帝的灵总不会撇弃我们。好了，这一下巴勒是大大的愤怒了哈。十节，二十四章第十节，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这巴勒也是自打嘴巴，你看到了这你还不信耶和华，你还要想办法吗？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巴勒就是将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
这名日后要怎样带你的名。这个时候我们几乎可以说巴兰的心已经跟上帝完全同调了，就跟我们有的时候被圣灵感动，被上帝的话感动，也许被各位的诗歌感动，哎呦我真的要好好的跟随主，信靠上帝了，哎呀，做主的儿女真是有福啊。巴兰的第四首诗歌不大容易看得懂，我们也不会去详细解释，好像也跟以色列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前面有点自述，自述它好像是一个像鸡童一样会昏倒的、那种 搞法术的人，但是呢上帝拯救了他，上帝也光照了他，然后上帝让他说出不直接是跟以色列有关，但是跟以色列也跟我们教会有关，而直接是跟耶稣有关的。第十七节，我看他却不在现实，那个他看起来是指以色列，其实更重要是在指着真以色列，就是耶稣。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大概一般解经家都会告诉我们，东方的博士就是从这节经文里面得知弥赛亚的心的。有心要出于雅各，有脏要出于心于以色列，然后他会怎么样得胜，他要怎么样得胜，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字面讲我们将来要多有钱多富裕，或以色列多强大，而是上帝属灵的国度会胜过这世界的一切人的自私、人的自大和傲慢。然后下面他就继续的在赞美啊，在诉说后面几首诗啊，是更是我们很忽略的，也的确重要性应该是不如前面，尤其是第三首，但是我们也讲一下，就是这些诗在讲到抵挡上帝的人最后会灭亡。我之所以提这些的意思，就是说福音跟我们讲的不仅是信靠上帝人的永远的福气，也是不信靠上帝人永远的咒诅。就是你没有第三条路走，你没有说，你不能够说我不反对基督教，我也不信基督，你不能这样。不抵挡上帝，不信靠上帝就抵挡上帝。所以巴兰的预言其实蛮完全的，巴兰也在警告巴勒，也在警告他自己，也在警告我们，警告所有的人他后面几就是总共七首，后面几首就不太就是咒诅这些人的，就是巴兰到最后就可以说很兴奋，上帝感动他很兴奋。巴兰说你走，巴兰说现在我不走了，我要把讲完再说讲完先把他们都骂了一顿。然后在第二十五节，巴兰就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哇，民数记如果写到这里就结束了该多么好啊！再回到我刚刚的很不雅的比喻，如果我们真的跟一个异性单独的在不该单独在一起的场合有了一段时间，譬如说半小时一小时，而且越坐越近，虽然都在读经，到最后哦，上帝还是胜利，好我要回去了，我不能再跟你在一起了，而且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就走了，那一切都很好了。可是就像小说电影或者是对不起事实上的，那魔鬼总会让你再见你。我们从巴兰故事一开始就看到神对巴兰，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保护，把我们放在可能离试探很远的地方，总是让我们的配偶或者其他人就在我们身边，然后是保护我们，然后我们总是觉得好烦哦，好烦哦，你不在该多好。然后神就一再保守，有的时候真是甚至就在那里让你和他都被上帝的话感动。我不知道巴勒有没有被感动， 他就很愤怒，但他起码也被一个东西感动吧，他起码还知道你是有力量的人，他知道这件事，他应该也知道这个力量从耶和华而来，但是他却没有听进去神借着巴兰一再跟他讲的，我岂能说耶和华以外的话呢？我岂能做耶和华旨意以外的事呢？就整个这一幕，这一幕咒诅的事，那个做法的那些部分，我们不了解，也不必详细去了解。我们知道有，我们看到上帝的力量胜过这些法术，就跟我们一样。平常生活里，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坐在这里敬拜上帝的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起码都还有一点规矩，我们起码没有太越轨啊。如果有，我们也只有求主赦免，而且让我们回头。我们起码没有太离开主，起码到今天下午还没有离开主。那么就让我们照着主给我们指示，我们更专心的去跟随主，更走在主的义路中。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没有让我接触这些东西是有福的，主没有让我接触这些东西是保护我的。各位，就譬如说吧，没有这个事了，但是我就这样说了，就譬如说我拿到了一个A 片的光碟，然后我就很想看，我就很想在办公室看了，然后我就特别挑一天没人上班的那天，我可以一个人来好好的看一看，就没想到那天呢就有人来加班，然后就在我的办公室旁边有人来加班，而且常常来问我问题，我就非常愤怒非常烦。他每一次来都是上帝在提醒我，上帝多么爱我，但每一次来我都会很火大。好，也许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来问问题，他来加班，上帝灵也感动我了，哦，这神实在很爱我，今天是休假，怎么他们来了，怎么他来了，平常不问问题，怎么今天问题特多，你把那个 A 片弄断丢掉嘛。好，也许巴兰现在就把 A 片也弄断丢掉了，然后没有犯任何罪，甚至把上帝的祝福给以色列，对上帝的颂赞都讲出来了，连耶稣降生的那颗心都讲出来了，就回去了就好了。哎呀，可是如果在这一切上帝的恩典中，最后我们还是削尖了头钻出一个门路，那就真惨了。我很简单的把后来怎么样跟各位讲，巴兰在他回去了以后，或者回去的路上，就是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非常伟大的保守中间终于没有犯罪了，千钧一发，不但没有犯罪而且还说出上帝的话以后，我们是怎么想。我觉得巴兰应该很感恩，我也应该很感恩，你也应该很感恩。可是魔鬼实在是很厉害，各位，我实在是越来越体会到魔鬼真是那个蛇啊，很灵活，魔鬼真是那个狮子，很有力量。我们如果不穿上全副军装，不时时依靠主，我们实在是胜不过他。也许因为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也许巴兰想着想着，就巴勒也很生气的走了，财源也断了，我来这一次来，也许他开始就在想了，他从那么远的地方米索波大米那里来到这里，走了这么千里了，很远的路了，没有千里也有百里了，然后又是太阳晒这么久，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就一毛钱都没拿到。哎呀，你祝福了以色列人嘛，哎，但是我钱没有拿到，这走了这么远没有拿到钱，我也祝福了，也完成了上帝的使命，也没有做巴勒要我做的事情，怎么一毛钱都没有呢？哎，如果能够稍稍咒诅一下，让以色列得到咒诅，使我也拿到一点钱，不是也很合理吗？而且你这时候就会想很多事了，以色列人也得罪上帝啊，上帝也很愤怒啊，这以色列人也活该啊。各位，我们每次犯罪都有很多理由啊，包括抢银行， 哼，银行那些钱还不是贪官污吏的，我抢有什么关系？对，你都会想很多的理由了。巴兰想，他想要拿到钱，要拿到钱，以色列人就非被咒诅不可。但是这条路似乎关门了，他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他一看到神就感动他，就祝福，就跟神想尽办法要保护你一样。但是我们就会想尽办法绕出神的保护。巴兰最后就跟巴勒讲，这我没有办法形容，因为圣经没有讲，我只是推测出来的，但是有那个结果我们知道是真的。巴兰就跟巴勒讲，巴勒看到他又回来，他很火大，你回来干嘛啊？巴先生，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以色列一定会被咒诅。我说有这种事啊，你不要又骗我。其实以前也没骗你，只是上帝不让我咒诅，有什么办法？现在我告诉你一个他们一定会被咒诅的事啊，跟我讲，我都不知道，推测一下哈。巴兰会说，钱先拿来，不然跟你讲了你会用，钱不给我不行，钱先拿来。好，我推测钱就给他了。巴兰说，你们米甸女人很漂亮，你们去引诱以色列人，跟他们行淫乱拜偶像。以色列很喜欢行淫乱，很喜欢拜偶像的。你们只要一去引诱他们犯这个罪，上帝就会咒诅他们，他们就会被消灭了。各位，巴兰这个计策几乎成功了，就是他没有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他知道他办不到，但他出了一个计策让以色列人被咒诅，就是叫别人来引诱他们拜偶像行淫乱。各位，这种路好像对每个人都很适用，淫乱的事大家好像都很容易掉进去。偶像不一定是拜妈祖关公这些，但是我们对于一些有魔力的东西我们会膜拜，也是很正常的。这巴勒一听到啊，太好了，他一听就觉得很管用，结果就真的用了这个计策，以色列大量在耶和华的咒诅下死亡。他的计策几乎成功了，是后来有个爱主的人用刀剑来拦阻的这件事，那个我们不去讲了。后来他们知道这个是巴兰出的计策，以色列人就把巴兰最后杀掉了。他已经可能回到他的家乡很安全了，但是他一想到他没有赚到钱，他就很火大，就再出了这个计策。计策几乎得手了，钱大概也拿到了，但是他不能如一人之死而死。犹大叔说他在灭亡的路上直奔，我们不要在灭亡路上直奔。通往灭亡的路又大又宽，通往永生的门和路又小又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是听故事，让我们能够被圣灵感动，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不是听了很好听，让我们被警惕，让我们也被安慰和鼓励。求主也扶持我们，我们在世要走你的路真是何等不容易，但是你自己又告诉我们，你的轭容易，你的担子轻省。愿主的爱透过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祷告诗歌，还有教会的聚会，常常帮助我们，使我们终是一群得胜的民，是一群非常华美的民，是一群被上帝拯救的民，是一群被上帝洁净的民。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